到人最终悲惨的光景。其实听到这个问答的内容，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有心情来鼓掌的。人在最终的光景是悲惨的，是痛苦的。即便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蒙恩得救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依然在劳苦叹息当中，依然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啊。所以呢，我希望圣灵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圣灵既然兴起这青少年儿童能够来宣读非常非常重要啊，教会啊所总结出来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的基要的一些真理啊，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真正来思想这要理问答话语的意义。其实从本质上说，谁来读这些话，谁来念这些话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些话啊。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更多的是来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啊，也来思想我们从神所得到的恩典。如果你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啊，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心情啊去鼓掌啊啊去怎样。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罗马书，我们还继续还是来看罗马书。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看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的几处经文。罗马书一章16节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妄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最完整的启示了神救赎世人的真理啊。那么罗马书让我们看见认识神、信靠神蒙恩得救有四大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认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认识罪的后果罪的代价，或者说罪的工价，罪带来的什么呢？ 死亡，而且是可怕永远的灭亡啊，在地狱里永远的灭亡，这是罪所带来的。第三，认识神的爱啊，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罗马书5:8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然后我们怎样得到这样的爱呢？这是第四个步骤，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0:9-10，九节起。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感谢神啊！罗马书把上帝拯救世人全备的救赎真理非常清楚，也是非常简洁清晰的啊，用这四大步骤表达出来。那么罗马书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接下来呢还在告诉我们，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得到上帝的救赎，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恩典的人，他蒙得救之后他要怎样呢？他应该怎么去生活啊？他应该怎么去活着在这个世界上，怎样行事为人，罗马书也接下来做出教导。所以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他把人蒙恩得救的全备的真理，各个阶段各个步骤完全指出来。但是我们看刚才所读的经文啊，这四个步骤，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会想，能不能把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去掉啊？不要一上来就说人的罪啊，不要一上来就说罪的代价就是死，直接我们跳到神的爱多好呢？是不是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啊，直接我们跳到只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哎，我们就得救。然后呢，等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哎，我们再来看，哦，再来看罪，再来这样把这个次序，哎，稍微换一下，是不是很好？你上来就说啊，人是罪，你是罪人啊，罪的代价就是可怕的灭亡，人心里会抵触嘛？没有人喜欢别人告诉他你是个罪人啊，你不要说别人告诉我是罪，你说我做错了，你说我说错了，我都不高兴。是不是？你何况啊，基督徒传福音上来就要跟别人说啊，你是罪人，这个很，你直接上来跟人家说神爱你多好啊！我记得我就是我虽然信耶稣啊，我信耶稣的时候呢，没有人向我传福音啊。当然了，我现在知道是圣灵带领我，圣灵在我心里做工啊。但是没有人直接来到我面前跟我去讲耶稣哈。当我信靠耶稣之后呢，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哎，我确实也碰到有些人，他不知道我已经是基督徒，他向我来传福音，他们很多的时候从来不谈我的罪啊，从来不谈我的罪，我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嘛，那个几十年前还很年轻，然后看到就哎，小伙子你不错啊，哎，告诉你啊，信耶稣，信耶稣你会更好啊。啊，你会好上加好啊！啊，你会成为神的儿女，神保佑你啊！就这样，我回想，就是当时很多年前有人跟我传福音，也没有上来就说我的罪，也没有，啊，就说信耶稣好，各种好啊，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当然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确实是这样哈。那么，但是当我信靠耶稣之后，慢慢越来越认识神，来看圣经啊，发现。耶稣基督的门徒传福音，他们不是上来就告诉你信耶稣各种好，而是上来就告诉你你是罪人。哎，为什么会要这样呢？特别是当我们来看到罗马书前面3很大的篇幅其实重点就是在讲一个主题，就是在讲人的罪反复的论证，就是有律法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犯罪了，他们虽然有律法，上帝把上帝的律法给他们，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该怎么生活但他们还是犯罪。那么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罗马书反复论证还是犯罪最后在罗马书3:23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包括有律法的犹太人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多数是华人当然属于外邦人的范畴也是罪人，也犯罪。罗马书一开始3大部分 都是用篇幅来讲明来论证啊人的罪。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一开始就让人认罪呢？包括我们现在从上一个主日开始，我们开始我们教会的初心造就的课程，感谢神带领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初心造就课程当中，我也是来按着这个圣经的话语啊，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罗马书的次序，是上来就讲人的罪啊，上来就跟大家来讨论来思想，从圣经的话语来看啊，也从我们的实际生活来看，为什么所有人都是罪人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认罪？是不是很容易谈这个话题呢？当然是不容易了。感谢神，神让我们来到这个初心造就课程当中的慕道的朋友都是非常非常谦卑啊，非常非常谦卑，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啊，就是人家本来是带着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好感、一个兴趣来，结果上来呢就是要指出你是罪人，一定要这样做吗？把这个放到后面讲，或者干脆不去讲就不行吗？一定要这样吗？罗马书一定要开始三章的主要就是在讲人的罪，你放到后面讲或者避过它不谈不行吗？只谈信耶稣蒙福不行吗？我在思想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也不愿意上来就指出人的罪，这个是没有人喜欢这样去做，也没有人喜欢听别人这样去定罪说他是罪人，没有人喜欢这样。当我来思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我就想起这一两年来，其实在北美华人当中有一件事情很悲惨的事情，其实引起广泛的关注。可能很多人还有印象就是去年2024年一月份有一个悲剧在加州就是一个年轻的谷歌，在谷歌公司上班的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当然这个信息他的姓名呢什么都是公开的我还是就称他陈先生吧。这个年轻的谷歌工程师陈先生在自己这个旧金山湾区硅谷自己的家中，就是用拳头殴打自己的妻子，把自己妻子活活打死了，拳头结果后来当警察听到有邻居还是报案了，听到后来警察来看到现场非常残忍非常可怕然后就连警察都觉得简直是太残忍了，然后看到这个行凶者因为他反复的用自己的拳头去重击，以至于自己的这个拳头都肿胀发紫了，那个受害人的那个样子那就非常可怕无法用语言去描述了，我也不愿意用语言去描述了。那么其实这个陈先生呢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首先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最好大学之一最好的专业毕业，非常优秀的人。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呢，也是在美国非常非常好的大学来深造。然后呢，他的妻子呢跟他在中国就是大学同学，然后一个专业的大学同学，也是最好的大学，妻子也是非常非常优秀两个人呢，从人来看从我们以人世人的眼光来看，哇，简直是太般配了非常般配然后他那种理工科大学这个女同学非常少嘛因为我就是理工科大学毕业嘛，那女同学很少很少特别是他那样的大学女同学很少，但是这个女孩子就是那个专业的一个很优秀的毕业生就是这个陈先生的妻子受害者。然后呢也是他们夫妻两个都是非常一表人才的，都是非常一表人才，但是确实这样的悲剧发生。然后他们在来到美国也是在很好的大学深造，大学毕业之后呢都去到很好的公司谷歌然后也工作几年，那收入都是非常高了双方都是几十万的年薪 啊，所以很快啊，两个人2022年结婚，2024年就买了房子哈，啊，在硅谷那个地方。所以啊，从人来看，真的是让人羡慕啊，这对年轻人啊，真让人羡慕。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所谓别人家的孩子啊，就是来做榜样，来做模范的这样的。但是却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就在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羡慕模范的青年夫妻家庭当中就发生了。我为什么又提起这件事情？不是去年的事情吗？为什么现在又提起呢？因为就在一个月前，现在两个月前，这个庭又重新开庭，又来审理这个案件。因为审理了很多次嘛，就又来审理。那么这次审理呢，就定下下一次再次审理，就六个月之后再次审理。那么这一次就是这个陈先生他的律师当然也是非常努力了。后来就是有知情者就说，为什么如此优秀的一对年轻夫妻结果却家庭中爆发这样的惨剧，然后两个人都是大好前途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然后看上去非常那么好的公司，那么高的收入，然后那么也都在现在非常这种流行或者很新潮的这种专业领域当中什么大数据这些专业领域当中。后来就有他们的知情者就是离他们比较亲近的人知情者就爆料说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悲剧发生呢？因为妻子进入谷歌公司呢虽然比她丈夫陈先生进去短，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妻子却生得比她丈夫生得快生子生得快。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在这个夫妻争吵当中呢，这个妻子就嘲笑这个丈夫无能就是你没用你升不上去，你就拿我出气，就讲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陈先生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就失控，就暴怒就爆发我刚才一开始所描述的那个惨剧为什么当我来思想罗马书一开始就在讲人的罪，为什么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不讲人的罪？然后我就想起这个案件在这个悲剧，很多人可能都知道那么这个悲惨的杀妻事件让我想起以前曾经看过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呢，我在我们教会讲过不止一次，但是我今天想再一次重复讲。那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是一个就是幸福家庭的故事。就是有一家人呢，他经常吵架。那么这个家里的丈夫呢，就一直找不到原因。他说：“我是对的呀，我没有错啊。但是我为什么跟我妻子说话，他不听，他反驳；跟我孩子说话不听，反驳。我没有错，对吧？家里总是吵架鸡犬不宁的。然后呢？”这个又满心焦虑的丈夫呢，就看他的一个邻居他这个邻居家里就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美好家里总是欢声笑语一家人非常和谐。后来呢，这个满心焦虑的丈夫就说，他们家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家怎么这么好呢？也没听到他们吵架怎么样。后来有一天他就来问这个好邻居就说，哎呀，你看我的家庭每天鸡犬不宁吵吵闹闹的，简直这个日子太痛苦了。我都是对的，我完全对，没有人听我就是跟我吵。但是我在你们家从来没听到你们家去吵架呀，你都是歌舞升平、欢声笑语的好羡慕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持家之道的这个秘诀告诉我，帮我教教我就问这家的美好家庭的男主人。那这个美好家庭的男主人呢，就回答说：“哎呀，这个我们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就好教给你的我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坏人我们都是坏人，我们吵不起来，我们都是坏人。”后来那个丈夫听到这个满心焦虑丈夫听你这样讲，你就是开玩笑嘛，对不对？你在搪塞我，你在敷衍我嘛，你这是开玩笑嘛？就气呼呼的走了过几天之后呢？他就突然发现邻居也都后来说，哎，这家丢东西了，就那个美好家庭美好家庭丢东西了丢了一辆自行车脚踏车那个 那就说，哎，这有事发生了，有事发生，那看这个家里会怎么处理。然后呢，这个家里就是一团乱的那个丈夫呢，就噔噔噔就跑到那家的那家院子外面就偷听，想听这家人这个美好家庭他们家里会发生什么。他们家里丢了一台自行车嘛，他们家会发生什么？后来听到呢，听了半天呢，也没有听到他们家在吵架，也没有打打闹闹的声音，也没有吵架的声音啊，也都就是，但是呢，也听到他们的对话。他们对话是怎么样子呢？就那个美好家庭的对话是怎么样啊？首先就是这个家里的丈夫就说：“哎呀，我们家丢自行车这件事情呢、啊，都怪我啊，是我没有把这个门关好啊，大门关好。”后来那个妻子说：“哎呀，不是不是，都怪我呀，是我的错啊，是我忘记把这个门锁起来。”然后那个孩子说：“哎呀，不是不是，都是我的错啊，我不应该就把这个自行车留到院子里面啊，我应该把它抬到屋里面来。”后来听了这番话啊，就是那个家里一团糟，那个丈夫、啊、躲到外面听这番话，他就明白，他说这家人那是吵不起来架的，永远不可能吵架，永远不可能打闹，因为他们真的就像这家男主人说的，他们真的看我是坏人呐、啊，我不好，我是我的错，他每个人都这样看自己，哎，所以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日子过得很好，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很喜乐。那这个。我看到那个就是那么在人看来那么优秀的年轻人啊，去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啊，用拳头把自己的妻子打死啊，然后就让我想起啊，我以前看到的这个故事，美好家庭的故事。为什么人要认罪呢？因为那个美好家庭的那个故事告诉我们，你只有认罪，你只有看自己，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错，你的人际关系才能够美好，才能够和谐。你如果一个不愿意认错，不愿意认罪的人在一起，只会彼此伤害，只会彼此折磨啊，然后最后相咬相吞啊，甚至啊爆发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的一个悲剧。所以为什么要认罪？为什么要让人认罪啊？不是让人痛苦，不是让你增加你的痛苦，增加你的烦恼，这真的是让你的人生有一条出路啊！当然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这也就是神的心意，认罪悔改信耶稣，认罪悔改信耶稣，这就是神的心意。但是这如果我们真的按神的心意去做，我们的人生真的就是得祝福的，真的就是得祝福的。上帝不是给我们重担的上帝，上帝不是折磨我们玩弄我们的上帝，上帝不是的，上帝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轻松，都能够幸福，都能够喜乐，都能够丰盛。那我们怎么样去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幸福的人生呢？不是神一天到晚要把好听的话说给我们听，不是的啊，一天到晚告诉你哇，你如何如何优秀，你如何如何正确。如果我们一天到晚的听到的都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一定幸福不起来啊，一定充满了痛苦。所以为什么要认罪？这就是这个原因。第一，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第二呢，这确实让人的人生能够走上一条正确的路，让人与人，人与神能够和好。我还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啊，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我以前也提到过哈，这个电视节目是什么呢？就采访一对夫妻，这个夫妻也是好名声呐、啊，名声在外，快乐夫妻，大家都知道哇，这对夫妻相亲相爱很好。然后呢，主持人采访他们，就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可以教我们大家的？我们现在很多婚姻，很多家庭充满了各种的问题啊，大家都很苦啊，啊，大家想知道你们有什么秘诀啊，日子过得这甜如蜜啊。后来这个丈夫就回答说，他说，哎呀，我这个人太有福气了，啊，我娶的老婆世界上最好的，你看我这么穷，她都不嫌弃我呀，哎，这个丈夫就这样讲。然后那个主持人问妻子，那个妻子说，哎，那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的吗？那这个妻子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太有福气了啊，我的老公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啊，我这么丑他都不嫌弃我。所以你后来这个主持人就无话可说了，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夫妻啊，一个说自己穷，一个说自己丑。 也他很少看到如此幸福的夫妻，他也确实很少看到。那这两个人他就是这样啊，一个觉得自己穷，一个觉得自己丑，哎，他们就很幸福啊。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心理治疗的方法，很多很多心理治疗的书啊，无数的专家出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过你的人生啊，你应该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婚姻，经营你的爱情，经营你的事业，经营你的同事关系、人际关系。但是你看到这很多很多的所谓的专家、所谓的书、所谓的治疗，没有人指出你的罪，没有人指出，没有人一开始指出你的罪。结果走了一大圈，走了一大圈，你花了很多钱去看医生，你花了很多钱去买书，你觉得你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心理治疗的科学方式，你日子过好了吗？你日子还是没过好。所以有句话讲得很对啊，就是道理我都懂啊，但就过不好这一生啊。你光懂道理没有用，你要认罪，没有人给你讲认罪的道理，只有圣经给你讲认罪的道理。你花钱去买的书不会给你讲认罪的道理，因为他希望你再买，是不是？但圣经是要救你的灵魂啊。所以在我以前的教会啊，在我以前的教会呢，就是有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坠入爱河啊，就是谈恋爱，或者还有年轻的夫妻，他们刚刚结婚啊，他们来找到我哈，就是有人是做婚前辅导的，有的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刚刚结婚之后家里有一些问题哈，来找到我啊，就跟我谈一谈啊什么的。我都会这样讲，我碰见弟兄啊，就是我以前的教会啊，我碰见年轻的弟兄，我就问他，你看自己是完美的王府吗？我就会这样问他啊。那大多数弟兄呢就说，哎呀，我不是完美的王子，哎呀，冯弟兄你开玩笑，我怎么是完美的王子呢？好了，我接下来就说，那你凭什么期望你的妻子啊，或者你的女朋友像王子那样子哄着你呢？你凭什么这样期望呢？你自己都知道你不是什么王子啊，你凭什么期望你的女朋友或者妻子每天把你当个王子一样的哄着呵护着？后来那个弟兄这样一听，他说，哎呀，他没什么好说的，下次不来找你了啊。那么碰到姊妹呢，都是信主的啊，都是信主的啊。碰到姊妹呢，我也这样说，我说你看自己是美丽的公主吗？大多数姊妹呢就说，哎呀，我不是什么美丽的公主啊，相貌平平啊。那也有极个别的，那我们不说那极个别的啊，就大多数就说，哎呀，我也不是什么美丽的公主。后来呢，我就说，你既然不是美丽的公主，那你凭什么啊？凭什么期望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丈夫把你当个公主供着呢？啊，什么事情不让你干啊？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买啊，两手不沾这个阳春水，任何家务不做，你凭什么对你丈夫有这样的期望呢？你又不是什么公主。后来这个姊妹听了就说，哎呀，算了，也没什么话好说，聊不下去了，这才怎么聊，话没办法聊。但是如果真的回去思想去，哎，他们日子就过好了，哎，真的日子就过下去了，日子就过好了，啊，两个人什么样的日子都能够一起去面对啊，好日子、坏日子啊，顺利的日子、失业、换工作、搬家、迁徙，哎，两个人都可以一起过下去。看看对方，哎呀，我好有福气啊，真的啊，看看对方，觉得哎呀，我好有福气啊，我也不是什么王子，我也不是什么公主，啊，我们在一起就是同心合意的来荣耀神。啊，来走神让我们走的路。其实很感谢神哈，就是神也让我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啊，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啊。就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对了，他在地上的日子就好过啊，那跟人的关系也对。什么叫信靠神呢？就是你让神做神，你让人做人啊，你看自己合乎自己的本位。什么是堕落呢？堕落就是不守本位，堕落了。亚当夏娃他们想像神一样啊，他们就去吃神不让他吃的果子，结果他们怎么样？堕落了。他们自己是想上升的，是不是？我们想像神一样，我们要高升，他们就不守在自己的本位。上帝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他不要，他说我们要跳级，结果跳级没跳上去，结果掉下去了。 这叫堕落。什么叫堕落？不守本位啊，看自己啊，没有正确的看自己。正确的看自己怎样呢？就会认罪的，就会说啊，我有错，我有罪，是我的问题啊。这样正确的看自己。所以为什么要认罪？认罪带来啊，真正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的开始，也确实给人生带来祝福，确实是这样啊。那不肯认罪呢，那就是带来痛苦了。我今天一开始就举了一个非常痛苦悲惨的例子啊，那个凶手当然认为自己对，他到现在他都不认罪，就那个陈先生呐、啊，杀人凶手把自己妻子那么残忍犯，到现在都不认罪。他上个月开庭，他还是做无罪，律师还给他做无罪的辩护，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有道理啊，就这么可怕。他痛不痛苦？他当然痛苦。他在牢里面关了一年多，天天想自杀呀，那撞墙啊，他也肯定痛苦啊。自己的双拳把自己妻子打死，把自己人生都毁，当然痛苦啊。但他痛苦是怎么造成的？就不认罪造成，但他还是不认罪。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这个要理问答，就是人在最终悲惨的光景就是这样了，又苦又痛，但还就是不认罪。你不认罪就越苦越痛，就是这样。如果当年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之后呢，他们不是逃避，不是躲起来，而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神一定会饶恕他们，赦免他们。为什么啊？我们这么确定呢？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来参加我们初信造就的慕道的朋友呢，就是如果一来就会听到啊，又在说罪罪罪，听了就烦，听了就讨厌，一来就说我有罪啊，你有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哈。但是呢，更希望你真正的能够来思想这些话语，这不是让人更痛苦的，这不是让人更难受的，这不是给人加上你不应该承担的担子，不是的，这而是让人释放，让人自由啊，让人脱离罪的捆绑，就是让你认罪啊，这是祝福蒙福的开始，这不是套上枷锁的开始。很多人都有个误解啊，希望来到觉得来到教会去跟他传讲罪，传讲灭亡，传讲审判，好像是要给我套上枷锁。不是的，传讲这些是让你从枷锁当中得释放啊，才会传讲这些。亚当夏娃他们因为不认罪呢，给他们自己带来痛苦啊，结果夫妻两个从此就互相不信任了啊，就彼此伤害啊，彼此出卖啊，亚当出卖夏娃哈。那么当然也给他们的后裔，就是我们带来痛苦了。亚当的第一个儿子，大儿子就把他的弟弟就杀了啊，就这样。然后呢，该隐杀了弟弟之后，他还不认罪，跟他的父亲是一样的，跟他父母是一样的，还是不认罪。结果该隐无论他做了多么大的城市啊，多么建立多么大的这种工程啊，该隐的后裔出现了很多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无论他创造多少娱乐方式来娱乐自己、麻痹自己，但是始终是痛苦的，始终是痛苦啊。所以对这一点呢，大卫他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大卫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然后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在诗篇32:3-5啊，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这大卫对这一点非常有体会。我们都知道大卫他是一个犯过严重罪行的人啊，他也逃避他的罪，他也隐瞒他的罪，他也不认罪，长达一年之久啊，结果就是他跟88那个范建英生的孩子都生出来了，他还到那个时候他都还没认罪呢。在这一年之久，大卫很快乐吗？不快乐，非常的痛苦。他在诗篇里他写到了，我越是闭口不认罪，越是逃避罪，我越是痛苦。结果当神借着先知拿单指出大卫的罪，大卫认罪悔改之后呢，大卫这种痛苦就离开他了。 他就从罪中就得释放啊。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认罪哈，其实是蒙福的开始啊，不要把它当重担，不要把它当枷锁。那么不认罪的人呢，他不认自己的罪，他一定就伴随着他在定别人的罪啊。很多时候就是人说啊，我没有错，不是我的问题。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一定有另外一句话，那一定是别人的错，那一定是别人的罪啊。就是不认罪的人就是这样，他不是不认自己的罪，他是同时在定别人的罪。我们看亚当夏娃哈，他就是这样。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啊，就是神来到亚当面前，亚当对上帝怎么说呢？大家看到屏幕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创世纪3:12-13。那人说，那人就是亚当啊，对谁说？对上帝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亚当夏娃在这里都不承认自己的罪，都不承认，但他们都在定别人的罪。那夏娃定谁的罪？定女人的罪，首先把他的妻子先出卖，然后接下来他指头指向了谁呢？神。他神啊，是你的问题，首先是女人的问题，然后神啊，是你的问题，不是我错，是你错啊。所以一个不认罪的人，他一定同时在定罪啊。所以圣经中你看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女人也是这样，女人夏娃不认自己的罪，她定谁？定蛇啊。她没有像亚当那么狂妄啊，她没有啊，她毕竟手还是不敢指着她的丈夫啊。她丈夫有没有责任？亚当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呢。蛇来诱惑她的时候，丈夫在哪去了呢？丈夫有保护自己的妻子吗？丈夫有做一家之主？有做一家都没有，丈夫逃避了他的责任。亚当当然有责任呐、但是夏娃没有把这个责任，就没有把这个罪定在亚当头上。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还是有一点爱在里面吧。但是他把这个罪就定在蛇身上。所以总之不认罪的人，他一定伴随着定罪。其实我们看今天的世界不是这样吗？今天世界多少人定别人的罪？有谁定自己罪？没有说啊，是我们错了啊，是我们做这件事情错了啊，我们要悔改，没有啊，都是说是你错啊。所以呢，今天也是一样，不肯认自己罪的人呢，就像当年的亚当夏娃，就像人类的始祖一样，他们总是定别人的罪，总是说是别人的问题，别人不好啊，害我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这就落入到一个更加悲惨的循环。那么常常呢，我们也看亚当夏娃他为自己的罪开脱。那么常常被人用到为自己的罪开脱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啊，我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犯这个罪的时候，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犯罪了啊。所以我跟人家传福音呢、我就指出众人都犯了罪，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为什么，后来他们就，我当时也没有读圣经呢、我当时也不知道神的话是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啊，就会这样讲啊，就好像不知道你就你在定我的罪，你这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呢？我又不知道啊。所以呢，今天很多时候这是人为自己的罪开脱一个广泛使用的一个借口，一个说辞，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但是在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经文哈，就是罗马书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没有人不知道，都知道啊，不要说自己不知道，都知道。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罗马书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再读一遍哈，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罗马书1:19-22-28-29，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 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圣经罗马书一章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没有人不知道，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神，而且大家都知道神对罪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都知道，只是故意装作不知道，故意不认识啊。我每一次把这个经文拿出来，就是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分享，或者书信造就的时候跟别人分享，我想很多的时候啊，人们就会觉得很委屈，很多人就我真的是不知道啊，啊，我妈妈是真的不知道，我爸爸是真的不知道啊，我从小我自己就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无神论家庭长大，受无神论教育，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觉得圣经在冤枉人，但上帝确实就是这样说哈，确实这样说，都知道，没有不知道。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提到的，人们今天为不认罪常常找的一个说法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啊，我才犯罪，所以呢，那个意思就是你不应该让我认罪，因为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的罪。那么这个说法谁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呢？西方哲学可以说奠基者苏格拉底提出来的。所以西方文化呀，西方哲学走到了顶，对人罪的认识就到这个地方了。就是说犯罪是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无知而犯罪。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你如果在这里读书，你在这里上学，你这个思想已经进入到西方文化的一个很深层的地方，血液里面。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无知才犯罪，这是苏格拉底说的啊。但是这句话其实有一个非常错误的逻辑。什么是非常错误的逻辑呢？如果说犯罪是无知造成的，那当我知道我就可以不犯罪，是不是啊？好，我再说一遍啊，为什么会犯罪？我无知，无知造成犯罪。那么当苏格拉底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也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当你知道了你就不会犯罪，是不是？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啊，我们对罪的看法有问题。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人知道人会不会犯罪，人还会犯罪。你明明知道有神，你还是犯罪得罪神。你明明知道，我们一开始所读的经文，上帝对罪的恨恶和审判是非常非常可怕，你知道犯罪的人必定死，你不仅自己去做，你还让别人去做，是不是？知道。但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就是他认为当知道了他人就不会去做了。不是的，不是的啊，那是他在动自己的这个智力游戏，他没有真正的面对人性，面对自己啊，面对自己，真正面对自己，他就知道，他就像圣经说的，你明明知道你还是去犯罪。其实就像今天很简单，哪个吸毒的人不知道吸毒有害呢？真正的一点都不知道吸食毒品对人不好，一点都不知道吗？都知道，他还是去吸毒。哪一个酗酒，就是有酒瘾酗酒的人，不知道喝酒太多对身体不好，都知道，但他还是去酗酒。是有谁不知道偷窃不好欺骗不好呢？都知道，但是还是很多人去偷啊，去骗啊。所以并不是不知道啊，并不是像苏格拉底说的犯罪是无知造成的，不是。圣经说犯罪是什么造成的？私欲牵引，对不对？你看我们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对不对？啊，因为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犯罪从来不是什么无知造成的，犯罪是人的私欲造成的。啊，亚当夏娃犯罪不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上帝的话，知道上帝的诫命，他都知道。但他还是犯罪，为什么？因为他的私欲不是出于他的无知。犯罪不是出于无知，也就意味着你不能用无知当犯罪的借口，因为即便你知道你还是会犯罪，你有私欲啊。所以呢，我们也会看见啊，当这种思想被广泛接受、广泛教导、广泛，我们会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就像圣经说的末世的光景，各样败坏堕落的事情 啊，五花八门，纷纷出现，是不是？啊，爱心也冷淡，个人专顾自己，大家都觉得自己对，都觉得自己有道理，结果都不对，都没有道理。其实我刚才说到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哲学，其实东方华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啊。我们华人的先贤就说，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就知道礼义廉耻，是吧？这是起码的，你是人嘛，知耻之心人皆有之嘛，廉耻之心人皆有之嘛，你是人你都知道这些，所以知道。那有多少人遵循礼义廉耻呢？很少，是不是？很少，很多人都是不要脸的，是不是？他都知道啊，但他还是去做一些不要脸的事情，见不得光的事情。为什么？他有借口啊。他说，哎呀，我都讲礼义廉耻，我怎么赚得到钱呢？对不对？你看他赚那么多钱，他不讲礼义廉耻啊。所以不是不知道，都知道啊。你看今天的世界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赢家通吃啊，成王败寇，就是这样。你看那个所谓的成功者啊，任何的规矩不用守，是不是？去到白宫也不用穿 suit， 是不是？穿个 T 恤就去了。他有钱，他成功啊。你失败的你就守规矩啊，对不对？讲什么礼义廉耻呢？讲什么道德伦理呢？就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禽兽世界了，弱肉强食了。是不知道吗？是知道，但没有人去遵循啊。所以不是什么无知才犯罪，知道了还犯罪。圣经告诉我们，人就是知道了还犯罪，这就叫犯罪啊。所以都要认罪，都要悔改。主耶稣，有人就说呢，那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是让人悔改。后来就有人就说，你不能这个样子做，对不对？你不能让人一开始就讲悔，你要给人先讲天国呀，是不是？你要给人先讲天国，天国多么美好啊！啊，人们向往天国，对一个美好的天国有一个向往，你再告诉他，哎，你悔改，你认罪悔改，你可以进天国。你应该是这个次序，是不是？啊，你不能上来就跟人家说你要认罪悔改，你却不跟他去描绘美好的天国啊！你看，连主耶稣也是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那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啊，其实没有道理啊。我们知道那个施洗约翰呐、啊、和耶稣他们来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不是？但是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听众是谁啊？不是你啊，不是我呀、啊，不是2000多年前后的华人呐、啊，美国人，不是啊，是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呐、啊。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听到天国近了，他们头脑当中的神的国降临，天国降临是一个什么画面呢、啊？是一个歌舞升平、欢歌笑语、幸福美满的画面吗？不是的。当以色列人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听见神的国降临了，神要降临了，当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恐惧战惊呐、啊，他们是怕得不得了啊！因为他们的旧约先知反复地告诉他们，没有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一个都没有，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神是全然圣洁公义，当神降临的时候，当神国降临的时候，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呐、啊！以色列人经历过啊，他们的先知把这记载下来。所以当2000多年前施洗约翰包括主耶稣开始传讲福音，讲的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要知道他们的听众是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我们还要知道，对于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来说，天国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美好幸福的地方，是可怕，非常非常可怕。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界的先知告诉他们神降临会是怎么样子啊、大家看到屏幕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以出埃及记19:10-25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神要降临了，神要来了，神的国要来了，开心哈，开心，看他是不是要开心。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 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制止他，因为神降到这座山上来了，或者说神的国降临到这种山上来，就神掌权的地方啊，不可用手摸他啊，摸的人死了，就他死了你都不能摸他，这个死去的人你都不能摸他，就是也就是说啊，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绳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鸣、闪电、密云并且脚声盛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去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百姓下到百姓那里告诉对不起，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意思还是要让我们悔改。这个意思不是一开始描绘一个美好的天国，然后说想进去吗？想进去吗？想进美好的天国，来来，认罪悔改。我们要知道，他们当时的听众听这句话是两千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当两千多年前以色列人听到神国降临了，他们想到的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画面呢，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呢。上帝的国降临，一切犯罪的人，一切不圣洁的人，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人，一个都没有办法存活，甚至连牲畜不洁净都没有办法活，这是神的国降临。所以传福音不是先去给人描绘一个美好天国的画面，你认罪悔改你就进去，还是要讲你要认罪，你不认罪后果太可怕，结局太可怕，那上帝的审判临到了，那太可怕。所以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讲新天新地降临，对不对？神新天新地降临，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当然是好的无比啊，欢歌笑语啊，大喜的日子啊。但是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不认罪悔改来说，那是可怕的日子啊。圣经说没有比那更可怕的日子了，那是最可怕的日子，恐惧总和啊，有个电影的名字叫恐惧总和，描述这个核战要爆发了，那人的惧怕到了顶点。其实当新天新地降临，不信神的人，不认罪悔改的人，那个恐惧到了顶点，那才是真正的恐惧总和，那比核战可怕多了。所以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些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马上就警告这些人，你们不悔改，那斧子就要把你们砍下去。因为天国近了，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就认为就意味着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要来了，所以赶紧认罪悔改。那么事实上呢，哪怕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对于不信耶稣的人，对于不认罪悔改的人，认罪悔改来说，依然是可怕的大日子，依然是对于不信耶稣的人来说，依然是这样，没有变化，跟在西乃山上神降临的光景只会更加的可怕。我再说一遍哈，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对于信神来说当然是喜乐无比了，但是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不能把那个日子描绘成美丽给你，因为你还没有信耶稣， 这不是事实。你信了耶稣，那才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啊！你不信耶稣，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神降临，神国降临，那是可怕的事情。如果你不信耶稣，或者说如果你不认罪悔改，所以约翰看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啊，他前面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这些人来了，他就骂他们，就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因为神的国来了，上帝的愤怒近了啊，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啊，结什么样的果子呢？结悔改的果子啊。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呢其实是非常大致的来思想罗马书的前三章。罗马书前三章其实就谈一个主题，就人要认罪啊。然后我们也从现实生活中事实当中来看，人认罪啊不是带上重担，不是捆上枷锁，不是的。如果人真的按神的心意向神认罪，真的认清自己罪人的本相，其实是从罪的重担当中释放出来。我们也看到不肯认罪的可怕啊！无论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悲剧，还是圣经的记载，不肯认罪的人让自己的人生非常非常的痛苦，也给别人带去痛苦啊。然后我们也最后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来传福音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啊，也是让人早一点认罪悔改啊，才可能当神国降临的时候啊，是个喜乐的日子，而不是恐惧的日子。好，最后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三章23-27节，23节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的，乃用信主之法。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不要落到黑暗当中更是让我们能够不是偏行己路，自以为义啊，乃是真正的能够明白，能够认识，只有神啊才是公义，只有神才是全然圣洁啊，也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当中啊，看到我们自己啊，是何等的污秽，我们自己是有何等的亏欠，我们是何等悲惨的罪人。主啊，感谢神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光。主啊，让我们来到光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认我们的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毕竟洗去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并且愿意在十字架上舍己，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洗净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
好，我们感谢冯诺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用接下来这首诗歌《宝贵十架》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唱一遍。圣经为我而宣。
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字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地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地救恩是你所立的愿，你的爱永远不
感谢主。接下来是我们欢迎新朋友和报告的时间。